那请问清风是本届最佳男歌手奖的得主吗？
沈杯，
沈杯，沈杯。那裘德是不是今年最佳男国语男歌手奖得主呢？
好紧张。
沈杯。
说说说说你爱音乐。Power bomb, power bomb, man, 吃的好，喝的饱，到处叫。现在的你是否昏昏欲睡，精神不济呢？还是习惯在夜晚行动的你，需要来点不一样的能量补给？ Power Bomb 爆能，这是由夜猫组代言的能量饮料。不论在你熬夜读书、夜冲、夜唱，需要提振精神的时候，来瓶 Power Bomb 爆能，不 swag 不贵。夜猫能量来袭，全台四大超商都买得到，登录发票还有机会抽10万元现金 PS5。 想要听到完整版音乐，请搜寻 Powerbomb 夜猫能量。嗨，大家好，我是 MIDI 杨世宏，又到了我们说说说说你爱音乐专访歌手的时间啦。那今天我会戴帽子的原因是呢，我们拍摄时间非常的早，现在是我们是约11:30开始录，然后大家知道人类的胶原蛋白在25岁之后就会慢慢的流失啊，所以我不希望我露出太多的脸部，所以我戴了一个帽子，跟大家解释一下，就单纯是这个原因。但是今天我们要访问的歌手，他的胶原蛋白还是非常的充分，因为他有在运动，而且他的生活算是蛮健康的。对，让我们来欢迎黄雨涵。
嗨嗨，大家好，大家好，我是雨涵。
那今天会请到雨涵，就是因为他在第31届的金曲奖有入围，一个是最佳客语专辑，
对，
另外一个是
最佳客语歌手。
雨涵是在2019年的年底，是12月20号，对吗？
12月20，没错。对，我自己都忘记。
发行了自己的首张创作专辑，叫做
《有时有日》。
那这样客语要怎么讲？
有死有孽，
有死有孽。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因为那个孽很孽很难发，这样。对对对对，
okay. 那这有时有日这个意思，要不要跟大家解释一下？
它翻成中文的意思是总有一天，对。然后因为我有一首就主打歌《有时有日》，是用两种语言写的，
对
对，一个是印尼文，一个是客家话。然后因为其实是我小时候的经历，就是我常常在印尼跟台湾两地跑，然后我就觉得对我来说两个都是我的家乡，对，然后我想要两种语言把它串起来，但是我觉得呢，因为现在一个人在台北工作嘛，就是有点那种异乡游子的感觉，
北漂青年
有时候真的会很想家，对，
所以你心里面想到家，你脑袋里面跑出来的画面会是台湾还是印尼？
两边呢，就是
都出现
穿插，对对对，
天哪，这样子倍感孤单呢。
就是会觉得有时候半夜的时候就会哇好想家，我就会小哭偷哭一下这样子。对啊，
好辛苦。
你该不会不会哭吧？
我是不会哭，因为
会想家吗？
因为我家也没有家人，因为他们都在外地工作，
分散，
所以我回台南的时候家里就是没有人。
天哪，
这样好像也蛮心酸的。
哈，是分散四地的，对，好吧。
其实我觉得我跟你有很多共通点，包括就是我们专辑只隔了一个礼拜，就是我是12月13，然后雨涵是12月20，然后包括其实我的爸爸是台湾人，然后妈妈是沈阳人，我也可以体会就是所谓外籍新娘，然后大家可能小时候就会觉得啊，同学啊，你妈妈是外籍新娘好奇怪哦什么，然后就会欺负你或什么的，对啊。哇，
真的是被，我觉得这个就真的是歧视，小时候觉得就是哎、欸，你们怎么会就是这样子觉得啊，小时候就很单纯、啊、可是长大后慢慢就哎、欸，不可以霸凌哦，然后哎、欸，你们不可以歧视哦，慢慢才知道哈，原来小时候一直被受歧视这样子。
就是小朋友有的时候反而最险恶，你有跟你家人讲过这件事情吗？
没有，从来没有。因为我觉得讲了好像没办法解决这件事情，
也没有办法改变了，
所以我就想一定要证明自己，一定要让他们想办法就是 点点闭嘴这样。所以呢，那时候就是哎、欸，小时候不外乎就是比一些怎么样，我今天我这个学期第一名哈，然后要不然就是我刚刚100公尺16秒哎、欸、之类的，我们就会开始比较这些。所以小时候就很认真在读书，很认真在运动。嗯，
了解，
很努力的长高，
努力的品学兼优，
没错，
让那些歧视的人都下去，
没错，就是在讲，我就说，哎、欸，那我们等下去尬篮球，一对一单挑，
好帅、啊！
如果我赢了，你就不能再讲这件事情，这样。
我想想，我小时候能尬什么？刚可能也是成绩，我很认真，书呆子在读书的状态。这件事情刺激你小时候努力的学了各种东西。嗯，我在做你的功课的时候，我才发现。嗯，你有超多才能一个是芭蕾，
对，
练了10年吗？
对，10年。
然后游泳队、田径队、
对，
钢琴、吉他社，
没错没错。
那吉他你现在当然就是自己创作、自己写歌，然后自己出去自弹自唱表演，吉他当然是帮助你最多。那剩下的这些才能哪一个对你来说最有用？
我觉得肯定是芭蕾啊，对于肢体的一些动作会比较敏捷。
OK，
就例如说，我发现我现在身边的朋友，他们其实都很年轻，但是很常
走路都很笨拙，
闪到腰，
闪到腰，
对。然后我就说，你不是才20多岁吗？他说，对，但是我还是闪到腰了。然后我就觉得是动作的用力的角度吗？还是怎么样？这样子，
肌肉不够结实。
然后他还有就是不当的使用自己的肢体。就是我可能走路的时候，例如说有些人是超内八走路，嗯，可是他这样内八其实会对于他的那个骨盆、嗯、
有压迫，
对，或者是膝盖，对。可是因为我们以前在练的时候，我们会完全矫正姿势，就是你会超挺。
因为我身边有很多舞者朋友们，嗯，然后有很多是科班出身的，他们都有一个怪癖，就会在路上看路人走路啊，然后
我也会，我也会，天哪！
所以是要看什么？看他们重心吗？还是
就会觉得说，哇，那个人内哦，原来内八是这样走。然后你会观察观察，从后面看他的鞋子哦，鞋底会是一边，里面是啊啊，
你会觉得、哦、我懂，
就会看那个东西就哦，原来是这样。然后看自己的哦，不一样哎、欸，
我的旧鞋子就会有一边磨很多，
对，这是跟你走路姿势有关。
天哪，
对，然后就可以去校正它。
我回去好好的修正一下，这样感觉我的骨盆有一些问题。
就是现在年轻还 OK， 但是如果30、40岁，你慢慢开始会觉得有点负担。到后来差不多15岁左右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因为我太想要进舞蹈科班，
对，
然后那时候就疯狂的在那边训练。然后例如说我们押金的时候，我们是会靠背，然后老师会坐上去嘛、
嗯、对，
就我就跟老师说，老师你可以再往下坐这样。然后老师说你 OK 吗？我说 OK。 往下坐的时候，我的这边的筋就发出3个声音，抖抖抖这样。我想说哎，不太妙，嗯，是不是受伤了？后来我就休养了一阵子之后，我就去看医生。嗯，医生就跟我说，你怎么会拉筋拉到最主要的那个那条里面的大筋呢？一般来说都是拉到外围的，可是你是拉到最里面的这样。然后就说哈，所以我拉伤了是不是？他说对，你现在拉筋会蛮痛苦，所以建议你休息一下这样。然后再来就是我的腰伤是最严重的、就是、
腰，
对，那时候照 X 光你可能会看到脊椎不是每一格的间隙是一样的吗、嗯、我是有些超远有些超近，远近这样、
就是、为什么会这样？
就脊椎滑脱，它上下滑了、
天哪，
他上下滑，
其实也是因为练舞过猛的关系吗？
就是累积，腰是累积的、嗯、然后再加上腿上，就在那一年就是瞬间拉伤太多，所以变成、有些腰不好的舞者他们可能优势在腿，可是我现在腰不好、嗯、腿也不好，就基本上就不能跳。我就觉得哇，
好心酸啊，
练了这么久，我在
10年耶、欸、
对，我是真的很想要当 dancer，
而且是小时候从小以来的一个梦想。
因为我那时候超国三，我已经大概想好，就是说哎，我要上什么北艺大舞蹈系啊，就想好大学这样。然后突然就是一时间不能跳之后，想说怎么办怎么办，我现在还有什么才能吗？要不然我去演戏好了，大学考个戏剧系，然后高中就开始去研究说哎、欸、我要去修哪些表演艺术课啊什么的、嗯、去问表演老师什么的，对。结果后来大学都没有上，然后就想说、好吧，那高中加入了吉他社，那我在大学的时候就去参加一些
吉他比赛。
对，我想说哎、欸， 就是只有大学四年可以参加，那就赶快去参加，就是狂爆这样，全部就爆，
就是狂爆，每一个不管是那个学校在多远的地方，
都会去，
就是爆。
对，我最远爆过大吉杯，
哦，很远，高雄下南部，
对，直接从台北杀到高雄。
最知名的比赛就是金选奖，
对，
政大金选奖，然后你当时是获得了。
创作大赏吧，因为那时候创作没有前三名，就是三个创作大赏这样。
小弟我本人是报名了三次吧，初选就被刷掉。
你说创作的吗？
对，金选奖。
我从大一到大四，大一、大二、大三也是全部都被刷。然后我到
大四最后一次，
最后一年我就说，那我不要报独唱组好了，我报个创作好了，创作人好像比较少，报个什么歌呢？哎，刚好客家歌，想要跟大家不一样，反正有副歌词，评审可以看得懂，然后好，那就唱，然后就哎进了，
就中了，就中大奖了。那次政大精选比赛的曲目是你第一首写的客语歌吗？
没错没错，第一次写的，
它的名字叫做
《给自己》。
它刚好也是整张《有时有日》专辑的
第
一首歌曲。
对对 对, 对，
其实我觉得 大家可以回去仔细的听这张专辑，跟去找黄雨涵他自己现场演出，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民谣疗愈女孩，然后他在专辑里面的音乐的呈现却多出了很多不一样的颜色。对，比如说有的是复古啊，有的稍微电子一点，然后有的有一些 city 的感觉，买了专辑就可以听到两种不一样的声音。对，
没错，
还蛮划算的。
对啊，
现在拨打这支专线，
擦擦擦擦擦擦擦。
音乐之路上，就你从大学毕业之后，你确定要走音乐这条路，你也去参加过森林之王，我想很多人也是因为森林之王的关系才会认识到雨涵。那除了森林之王以外，你的专辑又是用募资的方式，
对，
就很多很多你的经历跟你客家人的背景，就会让人觉得哇，你很刻苦耐劳。
的确是蛮刻苦耐劳的，
就很怎么讲，白手起家的感觉。就是这一点我也非常的有共鸣。在这么漫长的一个过程准备，然后到发行到现在，你觉得最难的地方是在哪里？
最难的地方，我觉得应该是自己统筹吧。就是其实因为我们是独立制作，
对，
所以其实我们要考虑到的事情非常非常多，然后我们要想说，如果我们这一张作品，然后我们要在什么时候推出会比较好，那我们推出的方式要怎么样去做推广。那时候考虑到募资，一方面是因为这样资金来源就是我们可以先有一笔那叫什么现金流，
对
对，我们可以先制作，前期会比较顺。然后呢，再来就是你募资推出的时候，其实可以先让大家有点宣传的感觉，就是哎，我在半年后要出一张
专辑，
对，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来就是看一下里面的内向，对，这其实就是一种提早半年的预购这样子，对。然后我就觉得，哎，募资这个方式好像也不错。然后又刚好那时候就是有机会去森林之王，等于说是在发片之前
额外的宣传，
对，就让大家知道说，哦哇，原来还有这种就是歌手，就是哎。他是唱客家的年轻人这样子，
对，虽然听起来可能大家会觉得离你们很远，就是我喜欢做的事情就听歌，然后听到这首歌我喜欢就喜欢，我不喜欢就不喜欢，然后就点下一首。那可是你不知道每一个作品背后它是多么大的一个系统在运作，
然后很多人在参与这些作品这样子，
对，然后每个人都投注一点点的生命在这个作品之中才会被大家听到。
没错，
所以有很多人就说他很喜欢华语歌啊，然后他很喜欢C-pop， 那你要不要来听一下 Hakka Pop 呢？
H-pop， 没错， H-pop。
入围公布当天你那个时候在干嘛？
其实那天刚好跟家人出去吃饭，对，就出去玩，所以那时候手机其实没有
开，
当下没打开，对，而且因为 我有点搞不清楚什么时候公布、
对，他们是前一天突然讲的。
对，我想说，哎，那个我们是不是好像要公布那个名单了？我想说，哎，不知道。我说，哦，好吧，那就随缘这样。然后就突然十五号那天，然后就下午不知道几点几分，我就开始感觉我的手机为什么一直在
震。
然后我想说，是有人打给我吗？然后就把手机打开就哇，那个讯息就是咻咻咻咻咻一直往上跑。然后就这样发生什么事？然后就点开看一下就。 哦，入围了。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妈在旁边，我说，哎、嗯欸、妈，我入围金曲奖嘞。然后我妈居然，哦，真的呀，恭喜你。对，超级冷，
我妈妈一模一样。
恭喜你，恭喜你，
我是入围，我是确认入围，隔天打电话给我妈妈、嗯，然后就打电话过去就说，妈妈，我入围那个金曲最佳新人。然后妈妈就说，哦，恭喜，有多少钱？啊想说
重点是后面那一句
啊、好了，入围没有钱呢、啊，要得奖才有钱，好不好？
那就有一个奖杯，
对对 对,
对，所以那时候其实当下就哦，原来这么，所以淡定啊。
你其实得失心没有很重，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是附加的价值、嗯，对，因为我觉得光是推出一张作品就已经耗尽我所有的心力，我觉得再去期待或是再有其他的想法，真的太累了。所以我那时候就是做完之后就开始走一个佛系的状态。
我想听众朋友们应该还不知道这件事情，可是今年金曲奖呢，所有的参与入会的人员呢都要戴着口罩。
哇，我真的是
这真的很讨厌呢！
怎么会这样？就是
因为疫情的关系，戴口罩当然是维护彼此的那个社交距离跟保持彼此的安全。不过
造型师应该会想要
妆发
崩溃，
对，妆发应该会很慌，
就在上台之前，大家都要冲出来补妆，
对，
拿掉的时候，
因为他们有公布说，他们有寄给每一个入围者一封信，就是说你那天要戴口罩啊，然后走红毯的时候
可以不用戴
，可是其余时候
都要戴，
除非你上台领奖，多残酷，只有上台领奖才能露脸呢，
所以大家看到那个直播的时候，就会看到大家都这样。然后就，哎、欸，你是哦，你是姚世宏、哦，我只看你眼睛，
看眼睛看不出来。
对，
天哪，怎么办啊？要是啊，对，我还没有想到这个问题耶。
我觉得我大概有个想法，就是你可以在你的那个口罩上做一些设计。
我上面写我是杨世宏
之类的，或者 MIDI， 我就哦 ，OK OK， 他是杨世宏，他是杨世宏，
还是戴那个透明口罩，透明塑胶片呢？
哦，你说那个，然后、那個、餐饮的，哦、看起来超
争先的服务生，
要不然就像国外有他们有做一个头套，像那种
啊，对，空气罩，
就是、对你就是完美的妆法都不会毁，可是你要戴那个球。
要不要打赌？要不要对赌？当天一定会有人带这种东西。
真的假的？你说
我觉得一定会有人做这种夸张的事情，比如说，
可能造型师的想法。谁？
没有，开个小玩笑啊。清风啊，清风很有可能太空人、
欸。太空人，
对啊，是不是
完全 amazing？
是不是猜中了清风？
是吧？我们就期待学长那天看到，因为我觉得那个造型其实很好看、欸。
对啊，
然后就看他们戴的时候就覺
得，而且又贴专辑，
对，哦、好赞，跟服装一起。
对啊，今年还换场馆
哦，对，不然在北流的。对，
然后大家就很担心说我们不太，因为以前
对
以前同事可能就会哦，那个之前办的地方
在哪里这样子
都知道，然后后台在哪什么，可是今年在北流，大家皮都绷很紧，对。
可能会想说，哎、欸，是在这里吗？
可是说不定会这样子撞见很多，因为很混乱，然后撞见很多可能很上面的人。
哎、欸，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会很开心，因为我那天给自己目标就是
谁啊，
我不知道新娘会不会来、欸，哎，我最想要见陈奕迅，我超想要见陈奕迅的。不知道，因为他来要隔离，对不 对？所以我就很希望可以、啊。
所以你最终的目标是见到陈奕迅，
但其实很多人我都超想见，就是哎，冲、欸、过去跟我拍照这样。
那谁是你看到已经腻了？
腻了哦，
就太熟了，就哦进去了，嘿嘿，
没有哎、欸，没有哎、欸，因为其实我这个年纪有作品的大家其实都蛮少，所以认识其实都是前辈啊、嗯，对，都是前辈嘛，所以。就是
毕恭毕敬，
对对，还是对厉害的老师们这样子。
你觉得你希望自己成为一个什么样的歌手？
因为前面我就有说到说，因为现在其实有蛮少年轻人在关注客家这个文化，
对，
或是甚至有一些很多客家人他们都不会说客家话了，对，所以想要运用自己擅长的事情去让大家重新对这个文化就是有一些想法，或者甚至是想要去了解它，
更多认识，
对，所以就透过我的作品，所以我的作品都是比较朗朗上口的，
对，
我想要让除了客家人以外的大家也可以就是哇，透过听音乐想要去知道说，哎、欸。 这是什么歌啊？哎、这是韩文吗？还是日文？
哎，
粤语哦，客家话，哇哦，原来是客家话，然后就会想去了解说，哦，歌词是怎么讲？哦，原来这是客语，不是粤语，就是让大家去、慢慢的去纠正一下以前对客家文化或是客家话的一些错误的观念，这样子。对，所以其实有蛮多作品都是蛮多首歌都是以我可能我看到的、我感受的、我想要告诉大家的，从我的角度出发去想要让大家慢慢的就是。可以比较能够理解，以自己的角度去理解这种客家文化，这样子、嗯、
了解了。这是一个很远大、很任重道远的一个目标，
就应该比较不一样。
对，
就是在创作，在跟其他的创作歌手在创作歌曲的时候，
尤其是台湾这么小的一个地方，就有这么多不一样的文化存在。那包括像阿宝，就是非常明显的代表原住民的文化。在这次的金曲奖里面、嗯、
没错没错，
我相信雨涵也是在客语界会闯出他自己的一片天。
谢谢。Power bomb Power bomb man， 吃得好喝得饱到处叫人，谢天谢地有能量就是帅，我心中都是爱。
大家刚才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夜猫组，也就是烈王加春燕这个饶舌组合所带来的新歌。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刚才不是在访问吗？怎么突然就播起歌曲了呢？经过一年的苦守寒窑，还有一年的风吹雨打，我们说说说说你爱音乐终于迎来第一档的业配，来宾掌声鼓励鼓励。这次由 Power Bomb 这一款能量饮料，他们请了夜猫组来进行广告歌的演唱。那么我们说说说说你爱音乐是一个介绍音乐的节目嘛，所以势必是要来谈谈这首歌曲。刚才在里面有很多人声的处理，人唱歌的声音的处理，还有一些人声的特效，比如说 Power Bomb 有一种ASMR 颅内高潮的感觉，让人不禁兴奋了起来。另外呢，烈王是去年金曲奖的歌王嘛，当然实力不在话下。那春燕呢，有一次我看过他现场，我觉得他现场超炸，而且超屌，声音非常有辨识度。这样子的组合搭配这样子的编曲，让人非常的活力充沛。如果有看过之前我们访问其他创作歌手的影片啊的 podcast 的话，就会知道创作歌手们都是一种比较夜猫的组合啦。对，可能下午一两点醒来，然后凌晨一两点那种夜深人静的时候，忽然会有小天使飞来你的耳边，对着那个创作歌手说，灵感，我是你的灵感，这样子。然后他就突然有灵感，然后就开始要写歌，但是身体很累又要写歌，身体很累又要写歌，这时候就非常适合来一瓶 Power Bomb。再加上我认识很多唱片幕后工作人员啊，然后插画家、设计师、MV 导演，他们都是要用尽心思，然后用尽脑力去构思要怎么做一个作品，要怎么想行销的策略，脚本要怎么写比较有创意等等的。这些创意产业的人员也非常需要 Power Bomb。这个饮料呢？非常简单啊，到处都有，任何的超商、量贩店，只要你门打开下楼，然后去外面随便找就找得到了，对不对？所以你下次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有需要刺激你的灵感、刺激你的脑力，要进行创意发想的话，一定要来试试看，喝一瓶 Power Bomb。 那我们就不多说了，来听听看夜猫组这首歌吧。吃得好喝得饱到处叫人，谢天谢地有能量就是帅，知足常乐我心中都是爱。 Power Bomb Power Bomb man， 吃得好喝得饱到处叫人，谢天谢地有能量就是帅，知足常乐我心中都是爱。 I try。那又到了每一集都会发生的跟歌手玩游戏的部分啦。不过今天因为是金曲的 节目，特别的节目，所以说我们也不算是玩游戏，反而是有一点命理老师，就是说说说说你爱音乐命理学的跟大家分享。
分析，
对，那我们要进行的是就是不解释啊，不负责，不专业的预测得奖的部分，一切都是瞎掰的。我们有参考一些资料啦，比如说唐启阳老师的书，比如说那叫什么雨林林雨林。好，算我忘记他叫什么名字，反正是一些命理老师他们的一些 reference， 然后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说说说说你爱音乐为代表呢，我们觉得会得奖的人选。你什么座的？
牡羊座。
牡羊座，你是4月2号对不对？
对对对。
可我找不到年份，我不知道你的。
1996。
96属属什么？
属鼠。老鼠。
哇，犯太岁。
太岁糟了，我今年。我今年有点灯啦，
有点灯，有点灯就 OK 啦。对，好，那我们来看星座的部分哦。牡羊座，哦，
怎么样？怎么样？
你的工作能力会获得肯定，奖励大于付出，受同事爱戴啊。哇，会
怎么怎么？
启阳老师好直白，会接到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工作机会。
哇哦，哇哦，哎，这个很赞哎、啊。
投资报酬率最高应该就是100,000的奖金了、啊。
你说直接得奖的部分是吧？
所以在客语最佳客语专辑以及最佳客语歌手，我非常看好我们的黄雨涵同学。
谢谢宋红老师，谢谢宋红老师。
你就知道我们这个节目的桥段有多么的不负责任预测，完全不顾其他入围者的心情。好的，那我们要进入今天要谈论到的第一个奖项，首先是最佳国语男歌手奖。那我们要从生肖的方面来解析一下这个国语男歌手。
首先呢，是我们的第一位周华健老师。
周华健老师呢，在我昨天做功课的时候，我发现他今年60岁，很浮夸，60岁还入围男歌手，很屌哎、欸！
这样可以把人家的年纪讲出来吗？
因为在维基百科上面，所以我就想说， oh, okay. 而且应该女明星会更害怕一点点。
哦，对。
让我们来看看60岁的华健老师，他属鼠，本命年犯太岁，所以华健老师 ，sorry， 我们先进入下一个人选。
哇，怎么
没有了？没有了，这个就是我们就只是开开玩笑。好，华健老师不要走心。接下来是
J 上，
他的歌抒情歌也是大家耳熟能详，而且这一次他把 R&B 的风格发挥到淋漓尽致。他是属牛的，让我来看看、啊牛农历8、9月，上级会认同你的努力哦。哇、wow、哦！但是农历9月的时候呢，别人会开始嫉妒，所以要提防小人。
哦、所以可要戴尾戒。
对，戴尾戒。J 项的话，我们先把它放在保留的位置。
Okay、
那接下来是
张震岳老师。
张震岳老师是属虎的、哦，今年是属虎变化比较大的一年，今年是他改变的年份哦， oh. 所以说嗯。这样的蜕变呢，会隐藏着以退为进的意涵，所以说也许不是这一次，可是下一次搞不好哎、欸、
中了，就是他这样。
我会不会被粉丝出征？
得了，他讲的，把推给你。
黄明志是属猪的，猪的话哦，今年就是因为我查了资料才知道，就是你今年是你的本命年，明年你一定会遇到一颗星。然后它是叫做病符星，
病
生病的病，然后化符的符，嗯，所以这个病符星会要你注意身体，对，所以每一年本命年隔年大家都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我不知道这个有没有科学根据，不过就是大家听听就好。
哇、哦、
好，所以我们祝福明智哥哥要好好的照顾自己的身体，好吗？接下来是吴青峰跟裘德。他们两个都是属狗的
哦、oh, 一起
对，狗的话哇，梦想成真的绝佳流年、oh. 而且那个说到得奖这种东西会去拜的那个神明叫做那个
福德正神我只想到这个我哎、欸、会去拜，
应该会拜文昌帝君吧。
那不是考试哦，算一算吗？
应该算考运吧。
哦，因为我们家都拜三国王啊。客家
客家，
对，拜三国王这样子。
那你这次有去拜吗？
没有哎、欸，
颁奖典礼前几天
去拜一
下
OK。
那么对于狗来说呢，就是梦想成真的绝佳流年、哦、文昌星的辅佐、啊、加上文曲星的提升、啊、有行动力又能实现理想。虽然我不知道文昌星跟文曲星代表什么意思，不过这个字面上看起来很好，所以我们决定把国语男歌手奖颁给属狗的清风或裘德。
哇哦，
因为有两位属狗，所以我们就来进行刮杯的环节。
对了，还有杯可以刮。
那我们是用手机的 APP 的部分。
那请问清风是本届最佳男歌手奖的得主吗？
沈杯，
沈杯，
沈杯、哦。
那我裘德还要
裘德，裘德再写， okay. 说不定两个都行杯。
好，那裘德是不是今年最佳国语男歌手奖得主呢？
好紧张。
沒
錯，那我就决定把国语男歌手奖颁给吴青峰。超荒谬。那我们接下来进入女歌手奖的部分了。这次有两个人是狮子座、哦、一个是王若琳，一个是邓紫棋、嗯、那我们来看看狮子座的运势会是如何呢？狮子座的太阳在十月的时候在三宫，考运还不错，然后十月三号的时候金星进入二宫，财运不错，可以花大钱、哦、所以说十月三号可以花大钱的意思是不是代表说
有奖金可以花？
对，
哇哦，
唐启阳老师是这样说的。
梁静茹
他是双子座，让我来看一下双子座呢，在生活上面十月是重在五宫啊，逆行，火星逆行在一个对分相，虽然我不知道我自己在讲什么东西，不过就是对分。对，大家自己去各自解读，反正就是你做任何事情都会很吸睛，会引来大家的注目。但是呢，十月三号金星会进入你的四宫、啊、家人会是贵人，所以十月三号的时候宜待在家里面休息。
就是他不能出席颁奖典礼的意思吗？好直接哦。
接下来看下一位，
下一个是许哲佩。
许哲佩的话，他是水瓶座的话，在主场在九宫、啊、适合阐述个人理念，适合出版东西的。十月三号金星进入八宫，有合作机会，业绩不错，可能有收获。
就是他可能在颁奖典礼上认识了其他的音乐人，
对，
然后下次可能他们就 feature 这样。
对，然后这就是许哲佩最大的收获。没有啦，这是啊，我自己翻译啦，没有，开玩笑。接下来是
杨乃文
是双鱼座，太阳在八宫哦，别人对你的评价很多，而且好坏很两极。嗯，然后必须注意金钱的问题哦，双鱼座的朋友们在十月要注意金钱的问题。我只能讲这么多，其他自己啊去分析好吗？那接下来是
魏如萱，
这是她第几次入围女歌手？
第四五吗？
好像是四五左右，
因为很多次。
对啊，而且之前都共估，然后就想说，她娶某前生囝后，嗯，就生完小孩出了专辑，然后入围国语女歌手，应该今年就是她了啦。
会不会她边主持边拿奖？
这样最爽啊，就是
直接全场他 hold 住，
聚光灯就照他一个人。
哇，太厉害了。
好的，那我们来看看天秤座在十月的运势如何。金星在十月三号进入十二宫、哦、美和友善的能量爆发，牺牲奉献。
怎么会是牺牲？
你很适合当事情的幕后推手，有你支援一切都很顺利。怎么会这样呢？哎呦娃娃，
真的假的、啊、
好了，那我们我觉得不行，我觉得这样会得罪太多人。母汤，我们决定把说你爱音乐呢，以我个人 的立场、啊、决定要把最佳国语女歌手奖颁给魏如萱、啊、就不顾一切了，就不管运势了，就给你了，好不好？好心酸啊，这明明没有来节目，还要这背后
提及超多次，
背后刺一把刀这样。接下来是进行 就是跟我相关的最佳新人奖的部分，要抽塔罗牌了，因为每一个牌面会代表三个词之类的，我们就把那个词跟大家分享一下，然后各自解读。
好，
首先呢要抽出的是 9M88 就由我来抽出吧。正位的四个魔杖，四个权杖四，让我来看看权杖四代表什么意思呢？到达，
就是他了吗？
关键字是和谐、社会联盟、庆典、强大的社区、温馨的环境、新的机遇。
新的机遇
是稳定和和平的时期啦，正在享受成功的荣耀，与家人和朋友一起庆祝。那其他人不用抽啦，节目结束啊，
直接抽
不用抽啦。好啦，大家参考一下，这是我们抽出来的9M88的关键字啊。
Okay.
那么接下来换我换雨涵抽牌，
接下来是 Jade，
对 Jade，
真的很喜欢他们。
而且你跟他们有一起合作过一次演出吗？
有，六月份的大团诞生在 Lexi 的时候，
所以那个时候就有跟 Jade 他们认识了。
那时候有送上我的专辑啊，对，然后那时候就跟老师们聊一下，这样。
你这个是。
哦，原来有方向性
逆位的两个五芒星啊，网路
网路
网路，
他一直在跑圈圈，完蛋了。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对，我的故乡
在远方。为什么流浪？
你要好事去唱客家的那个平板、哦、
客家平板是一个特别的曲风吗？
是，他唱的就是天鹅流愁那姑那，刚很长一段我只唱了一句、叫我唱歌，
好强啊、哦、
四个字而已，叫我唱歌，就四个字而已。
刚才那一整段就是一句话，
对，然后一直哪里有，我们一定要这样，
好酷哦，
转来转去，就在山里面唱歌、
啊。所以它原本是用比较山歌的形式的一种风格，
对。然后我们叫平板，很酷，
非常棒，我们有破口了。逆位的两个五芒星，
杂乱无章，缺乏优先排序技能，缺乏适应性。管理问题什么意思？沒
我们要因为最佳新人离我们身边生活圈比较近，所以我们要尽可能把它转换成好的意象。在这个钱币二逆位的这个杂乱无章、缺乏优先排序，然后管理问题呢，在 J 的这个团体抽到这张牌的意思就是说，
家务事啦，
对，家务事，家里可能比较多一些。家人啊，
忘记丢垃圾啊，或是
对对对对对、
啊、其实今天哦，我要丢回收，
对，工作太多、没有时间整理，
对对
对,
对, 对，
杂乱无章，所以说记得要回家，记得要好好的打扫一下家里的空间，
没错，
这跟金曲奖一点关系都没有哦。接下来要换到我抽牌了
，OK，
接下来我要抽出的是高尔轩呢、哦。他也是这次金曲奖非常热门的一个选项。
OK，
The Tower， 高塔，高塔听起来是一张蛮好的牌耶，感觉好像还不错。好，高塔正位，它代表着什么？哇、oh、，My God！
哎，你抽到的这张牌好可怕。
高塔在塔罗牌的意义是毁灭啊。关键字是关键字是灾难、动荡、突然改变跟启示啊。
天哪，
我们知道是高尔轩抽到这张牌啊，
毁灭、欸、毁
他粉丝很多哎、欸，
你哇
好紧张，这个毁灭跟动荡呢，灾难啊，是在暗示这个大环境，
对，他对于这种不安全感，
对对对，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都很混乱、混乱的时候会需要什么东西，高尔轩，
哇，高尔轩就是救命良药，这样，
我世界要毁灭了，我需要高尔轩，
哇，这个注解太棒了，
太棒了，
告人，
对，然后请
我抽，
权杖侍者逆向，那么在权杖侍者逆向逆位牌的意思，
什么东西啊？你笑死了。
看你怎么掰。雨涵，
关键字就是无目的、挫折、悲观、拖延、意见分歧。我觉得可能是就是当你可能他们那天走红毯的时候会不小心走错，然后不小心可能绊倒，导致造型有点那个不小心弄到之类的。
这是黄雨涵说的啊？
没有
没有啦。我们来凑一下好了。就是呢，就是会有一些挫折，就是在做这张作品用了很多的力量去完成一个这张作品叫做《我肯定在几百年前就说过爱你》，所以说他们很努力，但是呢，就是他们对于得奖这件事情，他们是比较谦虚，所以采取一个悲观啊，我们不会得奖啦，没关系，这样子。好，然后意见分歧就是
讨论的，在可能就是制作这张专辑，或是他们在中间讨论过程中，难免都会有一些
意见分歧，
没错，
然后也。才会产生出这么好的作品，让金曲奖的评审也出现了意见分歧。
没错，所以他们不会受到任何的损失，反而呢会就可能之后的作品就那我们就一步一脚印从头开始，不会失去希望这样。
对，是不是觉得自己今天变成一个小小的命理老师的感觉？
我觉得你超强。
接下来换我抽牌。莫宰阳抽到的牌是正位的圣杯十啊，圣杯十代表着什么意思？幸福，
wow.
精神启蒙、欢乐、感恩、理想主义、
感觉完整、
啊、不过这个幸福跟刚才九元八八比起来，还是比较隐晦一点点了、啊。刚才九元八八，我记得是家人跟朋友都跳起来欢呼，
为你庆祝这样子。
所以说，在抽到幸福牌这张牌呢，不管有没有得到奖，都是一个精神上面的启蒙，都会觉得很欢乐，都会感恩。对，那这就是莫宰阳抽到的牌。
OK，
那接下来我要抽出持修的牌、啊，
持修
是逆位的。The judgment， 逆位的审判，哇，听起来很可怕。
紧张。
持修抽到的逆位审判。
我看看你要怎么说。
为什么我的手这么臭啊？
天哪，这个好哇！第一个就直接出来。
关键字是缺乏自信、克己、决策不力、自我毁灭。
毁灭？怎么又是毁灭？
这事情是这样子啊，
是
我们要在这个当中看到希望。对，那持修一直都是因为他跟我专辑发行的时间很相近，然后也是新人的状态，所以我就一直把他当作是我的假想敌。对，所以说听到持修的歌就会让我他的竞争者缺乏自信哦，竞争者就会觉得哇，持修的歌好好听啊，我这样还会得奖吗？于是其他竞争者自我毁灭。
哇哇塞，那你得罪其他的得罪其他人，
救了一个得罪其他人。抽出本台拍米亚 DJ MIDI 杨世宏的塔罗牌。哇，这是正位的太阳。哦
The sun，
哎呦，正位的太阳感觉
啊不错。
结果开起来又是自我毁灭。
生命，哇
哇，
你的很好wow! 关键字是有趣、温暖、成功、积极和活力。我觉得这个就不用讲了。你看，我们今天来录这节目，就是一个有趣的节目，有趣的主持人，有趣的歌手，有趣的创作者，对，
还有打光很温暖，
非常的 warm。对，然后呢，在十月三号那天，他就成功的得到。金曲奖最佳新人奖，
所以现在的牌面看起来啊，就是我跟
九元八八
还有莫宰阳的牌面是属于比较亮相一点的，
比较亮的。对，
那雨涵老师，你觉得我们三个之中，如果真的要有一个人得奖的话，你会给谁呢？
这个有点难，但如果照牌来看的话，九元八八是一面比较大。
好，让我们谢谢黄雨涵。
开玩笑，开玩笑。现场我真的是估不出来，
我也是觉得九元八八的牌面看起来最厉害。
他那个 不是第一张出来，他就直接说：“哎、欸，家人会帮你，
对，家人跟朋友
庆祝
吆喝欢呼。”
这个太难了啦！可是我自己如果真的是私底下在看的时候，我其实很常就是跟我身边朋友讲说，我觉得这届新人奖太难估，
选不出来，
太难估了，因为我觉得都有可能啊。
对，在说你爱音乐这个节目上面呢，在塔罗牌的预估这个金曲最佳新人得主，我们就先把它安排给咪比杨世宏。
在这里，
谢谢大家。
你要先想好那个得奖感言，
会准备好的。没有啦，就。以上的游戏只是开个玩笑，请粉丝们不要出征，好害怕。
下面评论就，
那很感谢今天黄雨涵来到说你爱音乐。那最后的时间留给你，跟大家分享一下接下来的计划，跟大家要期待什么样的新的作品。
好的，那接下来呢，其实已经在制作第二张专辑了，对，第二张客语专辑，然后这一张专辑会挑战，虽然说第一张也挑战很多了，第二张的整个制作模式是采用跟第一张不一样的方式，哎呦，对，所以写出来的歌我觉得会跟第一张完全不一样呀， yeah, 大家可以期待一些新的我出现这样子。
那还会是客语为主吗？
没错，因为它是客语专辑。
OK，
对，
了解了，
对。所以大家还是可以期待一下 ，maybe 还是会有其他语言。
对，像是有时有日这张第一张专辑就出现了客语、印尼
语、还
有中文，
对。
所以大家也可以期待一下下一张黄雨涵的作品会带给大家什么样新的听觉体验。耶、yeah ！那我们就来跟大家说拜拜了，拜拜
，Goodbye。